在五彩斑斓的世界里，不要忘记黑色也是一种色彩。这个夜晚，抛开城市的喧嚣，聆听你我内心最真实的声音。夜心情，你的心情，我来听。
爱情是什么？用这样一个问题开场，似乎很俗很烂，但是却很现实。因为也许有很多人永远不知道答案。有人说爱情是毒药，会让你至死不渝。有人说爱情是骗子，会骗去你的灵魂。有人说爱情是生活，平淡而不乏味。还有人说爱情是现实，得用金钱来说话。那么到底爱情是什么呢？我想每个人的背后都有一段故事，有酸有甜有苦也有辣，所以我不会也不能给出你一个标准答案，只希望你能在这期节目当中静静地思考探寻你心目当中的那个爱情的定义。本期夜心情特别节目的主题，你以为爱情是什么？你可以加 QQ 9043511333，9043511333来找到我，也可以在新浪、腾讯微博搜索夜心情，或者在网易云音乐搜索夜心情来关注收听更多节目。同时，你也可以发送邮件至9043511333@qq.com。推荐好的文章和大家一起分享。如果你喜欢这种静静聆听思考的感觉，别忘了轻轻地点个赞，让我知道你在听。今天节目的一开始，首先和你分享一篇很长很长的文章，来自听友浮夸的推荐。这篇文章叫做爱情有很多种，不是那么轰轰烈烈也好。我和八月在一次聚餐上认识，那个时候学姐刚刚和锤子确立关系，两个人叫我出来吃火锅，我毫无戒心地去了。去了才发现旁边坐着一个陌生的女孩，齐肩发，齿白唇红，眉目分明。学姐介绍，这是我的嫡系学妹，叫做八月。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学姐一直在夸八月，说八月特别有才，文章写得很感人，说八月成绩很好，年年得奖学金，说八月还会弹吉他。八月确实很优秀，追她的人也很多，不过八月一个都看不上。八月说，她想要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这些轰轰烈烈包括表白的时候要在宿舍楼下点一圈心形的蜡烛，大喊八月做我女朋友吧三声，但她就是不出现。等大家都丧失信心的时候，她悄悄地从另一侧走过来，原来她一直在人群背后藏着。或者追求者给她写100封情书，用绳子穿起来挂满学校的主路，她从第一封开始看起，每一封都是一句动人的情话，看到最后一封，两人牵手在一起。还有谈恋爱之后每个节日都要有礼物，要别出心裁。八月说求婚必须要在圣诞节，要在大广场上雇很多群众演员，人手一把玫瑰，把他们簇拥在中间，鼓动八月嫁给对方。最终我还是辜负了学姐的美意，但这并不妨碍八月变成我们这个圈子当中的一员。渐渐的，只要我们聚餐都会叫上他。八月还是继续着他的各种幻想，甚至不断变换花样推陈出新。后来最新的一个版本是两人一起去欧洲自由行玩一个月，追求者在每一个城市的地标建筑前求一次婚，回来在北京机场求最后一次，然后才答应。我们假装什么都没听见，但是我们谁也没想到，过了不到一年，八月居然恋爱了。 消息传到我们耳中，把我们震惊得目瞪口呆。最让我们震惊的是，学校里风平浪静，没有发生任何类似宿舍楼下点蜡烛聚众表白或者情书挂满一路的大事。唯一算得上轰动的是一个艺术系的学生把自己脱光了躺在教学楼前面，说要赤裸裸地感受地球母亲。我们猜八月一定是想出了别的方式，但是以我们的想象力只能想到男生以炸掉学校为筹码威胁八月从了他这一个可能。八月听说后笑得前仰后合，他说神经病啊你们。八月又说其实什么事都没有，他表白我答应，简简单单。我们不死心，我问姓什么叫什么哪个系的，学姐问你为什么答应他。八月忽然严肃起来，三缄其口不说话。但后来他还是告诉了我们，半年前八月回了一趟老家，他舅妈查出胃癌晚期，癌细胞扩散得很凶猛，几乎没有手术的可能，一个月下了两次病危通知书。八月回去的时候，舅妈已经住院三个月，人瘦成一把骨头，时常陷入昏迷，连说话都困难。两口子没有孩子，八月的舅舅辞去了工作，一天24小时的在病床前陪护。虽然八月的爸爸妈妈都想过来帮忙，但舅舅坚持守在医院里，晚上就睡在病床旁的椅子上。舅舅说我不在他不放心。其实舅舅什么都做不了，只是每天给舅妈擦身子，偶尔在舅妈清醒的时候和她说说话。八月的妈妈担心舅舅的身体，带着八月隔三差五的去看看。去的次数多了，八月注意到病床的床头柜上好像永远都摆着一碗鸡汤，早晨是热的，晚上就凉了，没有人动。舅妈会吃吗？八月自言自语一样的问。舅舅坐在一边说他不吃，就给他闻一闻。接着舅舅又说他年轻的时候最馋鸡汤，每天闻闻说不定就不走了。八月听着眼泪差一点涌出眼眶。鸡汤最后也没有留住舅妈，一个月后舅妈去世，舅舅家从此多了一张黑白照片，照片前仍然每天放着一碗鸡汤。舅舅每天下午往照片前一坐好几个小时，不停地和照片里的人说话。40几岁的人像是一夜间跨入了老年，脸上看不出悲喜。八月有时候去看看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有一天中午，八月忽然接到舅舅电话，电话里舅舅听上去有些紧张，说八月啊，你有空吗？能不能帮我买几支玫瑰带过来？八月一头雾水，但还是飞快地出门，在楼下花店买了一大把玫瑰，赶到舅舅家。八月问，舅舅，你要花干嘛？舅舅没说话，他接过玫瑰，转身。舅妈的黑白照片前已经准备好了一个细长的花瓶，玫瑰就插在里面。舅舅喃喃地说好看，真好看。然后退后几步坐在他习惯的那把椅子上，接着说，我以前就说吧，和你舅妈结婚20多年没给她买过什么，现在你们年轻的都过什么什么节，情人节圣诞节，我说咱们俩也过一次，给你买花买礼物好不好？他说行，也新鲜新鲜。我们就等啊，等圣诞节，等情人节，可一个还没等到呢，他就走了。舅舅冲着照片笑笑说，今天给你补上，你看看好不好看，让八月说好不好看。八月没说话，站在门口一动不动，眼泪含在眼眶里。舅舅转头看着卧室又说，哎，我是真想他。你舅妈说我们俩刚认识的时候 觉得我丑。结果有一天下大雨，他没带伞，我骑着车子去接他，就这么喜欢上了。这么多年，什么大事也没碰上，平平淡淡的过了。早晨一块上班，晚上一个做饭，一个刷碗，没说过我爱你。说他干什么？难道不说就不爱了？简简单单的过一辈子，不也很好？舅舅停顿了一会儿，眉头慢慢皱起来，眼角有了泪花，说：“八月啊，你说他怎么就走了呢？他等我一等也行啊，就这么着急，是不是因为我不送花生气了？好，我送，以后我每年都送，那你回不回来？”说完最后一句话，舅舅已经眼泪横流。他看着照片，颤抖地问着：“你回不回来？”八月再也忍不住，泣不成声。我们默默地听着，没有人说话。八月说完，眼睛通红，学姐把脸埋在胳膊里，身子一抖一抖，锤子抱着他的肩膀。我愣愣地问：“那你谈恋爱又是怎么回事？”八月忽然破涕为笑。八月说：“男生叫鲁伯，干净、瘦、沉默而木讷的一个人。他回家前，他们班和计算机系的一个班搞了一次联谊，罗伯就在那个班上。整个饭局，罗伯一句话都没说，一直埋头吃饭，也不喝酒。后来包括八月在内，不少人喝多了，一群人传酒杯玩，酒杯停在谁面前，谁就回答一个问题。轮到罗伯，有人问他，在场的女孩他最喜欢谁，罗伯看都不看，指了指八月。于是大家就撺掇他向八月表白。不等罗伯说话，八月先喊了一句：“你要真喜欢我，陪我上三个月晚自习，我才考虑。”酒桌上的话没有人当真。第二天八月醒了，自己都记不起来说了什么，但萝卜记着。他真的陪八月上了整整一个月的晚自习。八月一开始只是不忍拒绝，后来和萝卜多了些接触，觉得这个人虽然话少，但聪明而细心。有段时间八月睡不好，再去晚自习，桌上就会多一盒牛奶。再后来，八月收到妈妈发的短信，回家和萝卜偶尔用短信联系。萝卜说还有两个月。八月问他什么还有两个月，萝卜简单地说晚自习。八月沉默了一会儿，又问说：“你真的喜欢我？”“喜欢，”萝卜回答。两个月后，八月回北京，他心情低落，回北京的事儿也没有告诉任何人。结果一出火车站，他就看见了萝卜。“你怎么知道我今天回来？”八月很惊讶。萝卜说：“你有个习惯，每天晚上都会上一会儿 QQ， 昨天晚上没上。前两天你发微博说一切都过去了，但还是会伤心，我就猜你差不多该回来了。我查了一下，你家到北京的火车只有三趟，都是前一天晚上发车，今天上午到，所以我就早来一会儿在这等。”八月冷着脸说：“等我干嘛？给我个惊喜，然后感动我。”萝卜脸红了说：“我可以帮你提行李。”八月看着他不说话，萝卜又说：“我知道你心情不好，我也不会安慰人，我只想说我会陪着你，八月，一直到你心情好起来，多久都没关系。”八月沉默了片刻，忽然松开握住行李箱的手，轻轻地抱住了他。八月说：“你傻啊，我就不能家里断网，要是我今天不回来呢，你怎么办？要是我坐飞机呢？飞机票那么贵，你不会买的。”萝卜扑哧扑哧地说。八月后退一步，踹了他一脚，然后 再次抱住了他。八月就这样和萝卜走到了一起。一年后，两人毕业，神奇的在同一家公司找到了工作。萝卜搞技术，八月做编辑，两个人一起上班，一起下班，萝卜做饭，萝卜刷碗，这样又是两年。萝卜不是当众表白，平时也不怎么说话，唯一符合八月当初那些幻想的是他总算记得每一个节日。第一年情人节，他送给八月一套游戏专用的键盘鼠标，因为八月有时候会打网游。第二年情人节，他送给八月一个按摩靠枕，因为八月说脖子疼。第三年情人节，他送给八月一台迷你饮水机，因为八月工作忙起来经常忘了喝水，于是萝卜威胁他说，不喝完饮水机里的水不准回家。然后13个月前，八月在家碰伤了脚，萝卜给他贴创可贴，贴完抬起头来愣了一会儿，说，我这样跪在地上好像求婚一样。八月点点头，萝卜鼓起勇气说，要不八月我们结婚吧。八月又点点头。他们订婚后一次聚会上，我问八月，你不要轰轰烈烈的爱情了？不要了。八月喝了两杯酒，眼神明亮，说，这就是我要的爱情。那天我听着舅舅在舅妈的照片前说了那么多，忽然就明白了，两个人平平淡淡也是可以在一起的呀。爱情有很多种，只要互相喜欢，无所谓哪一种。八月又说，萝卜也许不是那么浪漫，但真心实意地对我好，就算平平淡淡我也很开心。他说这话的时候，萝卜正默默坐在 KTV 的角落里，学姐喝多了非逼着他唱歌，萝卜没办法，拿过话筒唱了一句，全场寂静。八月哈哈大笑，从萝卜手中夺过话筒，唱了一首很好听的歌。是什么歌我已经忘掉了，但我忘不掉八月脸上的笑意，还有他说的那句话，爱情有很多种，只要互相喜欢，无所谓哪一种。所以爱情不是那么轰轰烈烈也好。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匆匆那年，我们一时匆忙撂下难以承受的诺言，只有等别人兑现。不管那吻痕还没积累成茧，拥抱着冬在呈现，不怪这一段情没空反复再排练，是岁月宽容恩赐挽回的时间。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就像那年匆促刻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别太快冰释前嫌，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我们要互相亏欠，要不然平衡怀念。匆匆那年，见过太少世面，只爱看同一张脸，那么莫名其妙，那么讨人欢喜，闹起来又太讨厌。相爱那年活该匆匆，因为我们不懂顽固的诺言，只是分手的前言。 成冰，春风也一样没吹起凝固的照片。不怪每一个人能不能完整爱一遍，是岁月善意落下残缺的悬念。
没有白天的喧哗和浮躁，心灵便在夜晚尽情释放。静谧里的淡然总会让沉重的心情舒缓、轻松、释然。也许灵魂深处有着无法泯灭的安宁，夜心情捕捉一瞬间的诱人魅力与气质，你我不必追寻，就可一点一滴解读心灵。
为什么人们在刚恋爱的时候都是如此甜蜜，可一旦在一起生活后就会产生很多矛盾？有些人不断地寻找爱情，追求那其中的甜蜜，因此当爱情变味的时候，他们宁愿去换一个人，而不是去找出彼此间的问题。回想一下你们第一天见面的情形，你们相遇，然后忽然间你发现他的谈话，他的举止都是你想象中的那样。你曾经梦想过有一天当你恋爱，你的他就是这个样子，似乎他一笑你就会神魂颠倒，所以你靠近他，跟他讲话，拉东扯西，只希望再看他笑一下。渐渐的，你的所有的活动都想找他，千方百计的想约他，他的出现让你心跳加速，他的失约会让你捶胸顿足。后来你们有了彼此的电话，开始尝试聊生活、聊兴趣、聊看法，只为了给对方一个好的印象，甚至营造两人很合得来的假象。配合他的兴趣，你开始改变自己，陪他看画展，陪他喝咖啡，陪他看电影，陪他去逛街等等，为的是想尽一切办法提高见面的频率。因为你发现你看不到他，你会茶不思饭不想，你会心烦意乱。后来你们彼此熟悉，开始你找他，他找你，在看电影的时候你会想碰碰他的手，排队的时候你会想拉拉他的肩，在喝咖啡的时候你开始找一些亲密的话题，在吃饭的时候你会想切块牛排用你的叉子喂给他吃，在逛街口渴买饮料的时候，你会希望彼此喝不完而共同分享一杯奶茶。后来你学会心情不好的时候故意给他看，让他看到你皱起的眉头，看到你眼神的落寞，并且期待他能主动的关心问候。因此你们开始交换心事，开心时共享，伤心时互相安慰。在适当的时候，你了解了他的个性与想法，清楚了他的脆弱与坚强。某一天制造了一个浪漫的机会，在星空下你们相拥，感受来自彼此的体温。后来你们在一起，轻轻地用一个吻来表达彼此的喜欢。你以为爱情是什么？一点点的动心，一点点的冲动，或是一个吻， 或是一个拥抱吗？这也许是爱情的一部分，但绝对不是大部分。爱情的主体是生活，一起生活。你能陪他一时的难过，你能陪他所有的压力吗？你能给他身体的温度，你能给他生活的方向。你是否想过，当热情褪去，拥抱和亲吻对你来说已经没有任何吸引力的时候，你们如何走下去？爱绝对不是缺了就找，更不是累了就换。你不能怪他中途抽身，因为他在爱情中看不到生活。所以我想，其实生活才是爱情的目的。这里的生活不是一个人好好活，而是两个人如何一起好好过。其实在大多数的坎坎坷坷磕磕绊绊的感情当中，是两个并不成熟的人，两个没有找到自我又没有足够强大内心的人，在上演着自己与自己的战斗，只不过外化到表面上看起来像是自己与对方的战斗而已。谈恋爱，我觉得从某个方面来讲，是寻找一个灵魂的玩伴，一个可以分享、承担、互助、依靠的友人。不管讲得多天花乱坠，最终我们还是会倾向于那个和我们相似的人。只有相似的人组成的关系才更加的持久。其实感情里受到的伤害或者伤害别人，从根上来讲，是因为两个人不匹配，或者其中一位不靠谱。不是有句话说，极品总是双双对对的出现吗？这里的极品并不是贬义，但是回想到这个感情当中，一定是你的幻想替代了你的思考，你的不作为替代了你的理性。从来都是一个巴掌拍不响，你的每一次选择，每一次纵容，或者每一次发脾气，都是自己种下的因，结出的果。最后和你分享一篇简短的文字，送给那些爱耍小任性的女生们。这篇文字叫做爱你不一定要轰轰烈烈。某天，女孩终于鼓起勇气对男孩说，我们分手吧。男孩问为什么，女孩说倦了，就不需要理由了。一个晚上，男孩只抽烟不说话，女孩的心也越来越凉。她想，连挽留都不会表达的情人能给我带来什么样的快乐。过了许久，男孩终于忍不住说，怎么做你才能留下来？女孩慢慢地说，回答一个问题，如果你能达到我的心理答案，我就留下来。比如我非常喜欢悬崖上的一朵花，而去摘的结果是100%的死亡，你会去摘吗？男孩想了想说，明早告诉你答案好吗？听到这里，女孩的心顿时灰了下来。早上醒来，男孩已经不在，只有一张写满字的纸压在温热的牛奶杯下。第一行就让女孩的心凉透了。纸上写着，亲爱的，我不会去摘，但请允许我陈述不去摘的理由。你只会用电脑打字，却总把程序搞得一塌糊涂，然后对着键盘哭。我要留着手指给你整理程序。你出门总忘记带钥匙，我要留着双脚跑回来给你开门。酷爱旅游的你，在自己的城市里都常常迷路，所以我要留着眼睛给你带路。每当生理期的时候，你总会全身冰凉还肚子疼，我要留着掌心温暖你的小肚子。你不爱出门，我担心你会患上自闭症，我要留着嘴巴驱赶你的寂寞。你总是盯着电脑，眼睛给糟蹋的已经不是太好了，我要好好活， 等你老了，给你修剪指甲，帮你拔掉让你懊恼的白发，拉着你的手在海边享受美好的阳光和柔软的沙滩，告诉你一朵朵花的颜色像你青春的脸。所以在我不能确定有人比我更爱你以前，我不会去摘那朵花。女孩的眼泪滴在纸上，形成晶莹的花朵。抹净眼泪，女孩继续往下看。亲爱的，如果你已经看完了，答案还让你满意的话，请你开门吧。我正站在门外，手里提着你最喜欢吃的鲜奶面包。我想这就是爱情，或是生活。其实爱不一定是轰轰烈烈，爱在许多微不足道的动作里，也可以是任何一种平凡无奇。同样还有一些爱，也许是为了对方的幸福而假作坚强的离开。你想要怎样的感情？如何去寻找经营的感情？在这一期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我想把总结的时间留给你，希望你会找到那个属于自己的答案。我能做的就是满满的祝福，还有最后这一声轻轻的晚安，好梦。
With you everything seems so easy. With you my heartbeat has found its rhythm. With you I'm so close finding my home. With youCare if I'm a little bit crazy, 'cause with you nothing is wrong. I was broken, I was wasted, then you came like an angel in the rain. Love used to slip through me like water slips through handsBut with you we changed, I know. I feel I am closer to your heart. I am run, run, run to you, and I keep you safe forever. Through the tears, through the love and all the nights we share. I am run, run, run to you, and I keep you safe foreverDon't you know my love? Don't you know two hearts can beat as one?But no more, no more lonely nights, no more, no more. Come on, come on, hold on, hold on, hold on. I am run, run, run to you, and I keep you safe forever. Through the tears, through the love and all the nights we share. I am run, run, run to you, and I keep you safeForever, don't you know my love? Don't you know two hearts can? I am run, run, run to you, and I keep you safe forever. forever, through the tears, through the love and all the nights we share. I am run, run, run to you, and I keep you safe forever. Don't you know?